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奥斯汀访问基辅，白宫宣布1亿美元援乌新计划；
美国感恩节假期雨雪天气将影响3000万旅客出行；
谢立健旧金山获释，呼吁严惩凶手；
拜登在白宫南草坪赦免了火鸡，自由和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周迎来感恩节假期之际，美国大部分地区将面临雨雪甚至是强雷暴天气，大约3000万人的出行可能将受到影响。预计本周也会是历年来交通最繁忙的一周。天气预报显示，从周一开始，墨西哥湾沿岸将面临极端天气，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冰雹和破坏性大风。随着低压系统的加深和向东推进，降雨也将从明尼苏达州扩散到路易斯安那州。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预估，从11月17号到28号之间，搭机过感恩节的旅客将达到30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 11.5%。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大卫·佩克斯克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好应对预期的客流量，并尽力保持运输安全管理局在标准安检通道的等待时间维持在30分钟之内。
近日，中国北京和辽宁等地的儿童医院出现了患者爆满情况，在凌晨时间大排长龙，显示各地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爆发。但是有市民表示，学校不让公开谈论此事，说是国家机密。根据小红书博主北京陪诊大勇今日发布的视频，北京的儿童医院凌晨后仍然爆满，患者大排长龙。一位北京市民魏先生周一表示，当地大量儿童出现了持续发烧、咳嗽等症状，有的住院，但是学校不让公开说，家长只能单独跟老师请假。他对中共当局掩盖疫情表示不满，担忧孩子的健康正在受到巨大伤害。今年年初，中共放弃了清零防疫政策之后，随后中国各地爆发了所谓流感、支气管肺炎和支原体感染等，症状与中共病毒感染非常相似。民间一直质疑，当局在声称抗疫胜利后一再掩盖疫情，使各地民众受害。
周二，日本海上保卫厅接获朝鲜通知，预告平壤计划于11月22号到12月1号期间，朝黄海和东海方向发射一枚人造卫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下达与相关国家合作，要求终止发射等指示。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岸田周二上午下达了3点指示，包括提供国民资讯、与相关国家合作、严正要求北韩终止发射及采取万全准备，因应突发状况。另外，岸田强调，使用弹道飞弹技术发射人造卫星已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韩国国防部周二也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朝鲜今年2次发射卫星都是在预告期的第一天凌晨，认为这次有可能也采取相同的模式，但还要看实际天后状况而定。另一方面，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周二也抵达韩国釜山市的港口，用以扩大核组朝鲜核子和导弹计划。
财政部长耶伦周一指出，尽管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于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进行了会晤，但双方在台湾地位的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不过，耶伦有提到，拜登总统已明确地表示，我们对于台湾的政策一直以来都维持不变。此前，美国军方官员提出警告说，中共可能于2027年之前做好攻打台湾的准备。他们还批评美国没有向台湾提供足够的军事支援来吓阻北京当局。日前，拜登政府已向国会提出1050亿美元的预算案，主要是援助给乌克兰和以色列用于两国各自的战争，其中还包括20亿美元用于台湾及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安全措施。耶伦周一对此表示，这项预算案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周一，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继续向南推进战线，并活捉了300名哈马斯分子，押解回以色列，以询问人质和加沙地道的情况。根据以军当天公布的录像显示，哈马斯自10月7号对以色列实施恐怖袭击之后，曾把大批人质送到了当地最大的西法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指出，哈马斯已经在西法医院内杀害了一名人质诺亚。周一，在以军的保护下，联合国工作人员从西法医院接走了31名在保育箱中的早产儿，他们当中28人被送往埃及接受治疗，3人因为家庭原因转入加沙其他医院。随着战争持续6周，目前以军累计阵亡了63人，其中12人是在过去的24小时内阵亡。现在，以军已经把焦点投向南加沙，在北加沙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哈马斯残余，巩固胜利。
美国军方周一表示，美国海军的一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冲出了跑道，坠入夏威夷一处海湾，所幸机上9人安然无恙。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佩瑞斯说，这架巡逻机在卡内奥克湾附近的陆战队基地冲突跑道后坠海，但是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事发地点的卡内奥克湾陆战队基地距离奥胡岛首府檀香山市大约16公里。而这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经常是用来搜寻潜艇、侦察和情报搜集，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与波音737商用客机共享许多零件。而事故发生之后，机上9人成功逃脱，都安然无恙。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奥斯汀访问基辅，白宫宣布1亿美元援乌新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中美芯片攻防战持续，新的芯片战线也正在开辟，战场就是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彭博社报道，华府担心半导体供应链已由亚洲主导，因此启动了一项3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希望能拿回先进封装的主导权，而中国也迈入了这个战场。以往传统的封装芯片技术已经不能满足 AI 人工智能芯片的强大效能，因此改用更加先进的封装技术来处理，将更小的芯片组合如积木一样堆叠并封住，用 3D 立体的方式来解决微缩障碍并增强其性能。 IBM 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杰克·赫根罗瑟希望投资金额的拨款能够增加1倍，可以提升美国先进的封装产能，能够占全球总量的10%到15%，希望在10年之内达到25%，以确保美国供应链的安全。
区块链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的数据显示，去年盗窃和诈骗金额导致全球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损失，比前一年增加了79%。Mastercard 向 CNBC 媒体透露，它与监管技术平台Visa 合作，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打击网络洗钱和金融诈骗。通过这次合作，Visa 将直接与 Mastercard 和 CipherTrace Amda 平台整合。这个平台用于帮助银行监控6000多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可能涉及的欺诈、洗钱和其他可疑活动。CipherTrace Amda 将直接嵌入 Visa 的技术中，而不是通过应用程序接口 API 访问。这一合作将使得实时提醒可疑的加密交易成为可能，也将让 Mastercard 能够使用 Visa 的 AI 技术。
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周一对全球第三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Kraken 提起联邦诉讼，指控其未经监管批准便进行营运。这起诉讼案当天在旧金山联邦法院开庭。证管会控告 Kraken 背后的法律实体 Payward Trading Limited 和 Payward Ventures。监管机构表示，未经注册进行营运，剥夺了投资人应受的重要保护，包括证管会的监察、记录保存要求以及防止利益冲突的保障措施。证管会还指控 Kraken 将客户资金和自有的资金混合使用，以支付其应运费用。 监管会表示，相关公司的审计报告指出，这些做法为客户带来重大的损失风险。Clarken 则在其网站辩称，其并不需要向监管机构注册。今年6月份，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已经对世界最大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和另一个加密货币平台 Coinbase 采取法律行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防长奥斯汀突然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感恩节前夕表达对乌克兰盟军的支持。与此同时，白宫也发布了一份新的对乌克兰的$1亿的援助计划，并宣布提供更多的火炮和防空弹药。请听报道。
周一，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突然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在过程期间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表示，新的军援计划将帮助乌克兰军队在未来几个月拥有在冬季成功作战所需的军备。新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提供155毫米炮弹、毒刺防空导弹、轻武器弹药以及标枪和 AT-4 发射器。奥斯汀表示，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取胜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它将取决于拥有适当的能力以及更好的整合这些能力。他也称赞乌克兰军队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他将不断从所有行动中学习。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军队的行动要集中于总统泽连斯基所聚焦的想要实现的目标上。自今年6月份乌克兰发起大规模反攻以来，乌军一直与俄军陷入僵局，只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胜利。乌克兰表示，他需要西方提供稳定的支持才能继续战斗，而拜登政府誓言只要乌克兰需要就会继续支持基辅。但随着冬季临近，美国批准给乌克兰的援助资金即将耗尽。五角大楼对此表示，国防部正在等待国会通过新一轮立法，其中可能包括数十亿美元，因此会持续调整援助乌克兰的军备数量。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窜访旧金山期间，岛共正义力量与邪恶的中共海外势力多次爆发冲突。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接力健在冲突中被美国警方抓捕，并于20号在旧金山法院开庭审理后获得保释。请听报道。
20号晚上9点多，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接力健先生获释，重获自由。在现场民运人士高喊接力健凯旋的欢呼声中，接力健眼含热泪地对所有关心他的朋友表达真挚的感谢。他激动地说，
美国的法律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法律是正义的，一定会给我们一个迟来的一个正义的一个公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于14号到17号前往旧金山，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抗议和欢迎习近平的人多次爆发冲突，有中共秘密警察、特务、中领馆官员参与并组织策划的欢迎欢送习近平的粉红帮，在整个警方管控区域恶意挑衅、主动攻击、驱赶辱骂、诽谤前来参加抗议的人士。11月16号下午，接力健在街边被打自卫时，却被旧金山警方带走，还被控以6项罪。接力健20号出庭时，有大批民运人士在法庭旁听支持。赵鑫在 X 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先前被中共暴徒打伤的抗议人士张开宇出席旁听，晕倒在法庭上，接受一番紧急抢救后被送上救护车。张开宇是在17号下午，一行三人被一群中共暴徒围殴，张开宇受伤严重，脸部受伤，眼睛被打肿，口吐鲜血。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负责人郑存柱18号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他相信背后是中领馆在操纵。在中国，中共对老百姓采用的暴力是肆无忌惮的。2019年香港反送中过程中，香港警察也用黑社会的方式对抗议者进行殴打。但想不到的是，中共竟把流氓手段用在美国的土地上。接力健获释后和现场的民运人士高喊，严惩凶手，还我们一个正义的结果， 为所有受害者发声。
我希望警方严惩凶手，严惩凶手，严惩凶手，还我们一个正义的结果，
还我们一个正义的结果，
为所有受害者发声，
为所有受害者发声，
为所有被袭击者，为他们伸张正义。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肖林、郑天宇、旧金山采访报道，何静播报。
周一，在临近感恩节前夕，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火鸡赦免活动。当天的主人翁是两只幸运的火鸡自由和钟。经过赦免后，两只火鸡将回到他们的故乡明尼苏达州，并获得良好的照料。请听报道。
周一，在拜登总统迎来81岁生日的当天，白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火鸡赦免活动。自由 Liberty 和钟 Bell 是今年获得赦免的两只火鸡代表。拜登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仪式上说道，我特此赦免了自由和钟，恭喜你们鸟儿们。拜登说，这两只火鸡让他对让自由之声响起 Let freedom ring 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他说道，他们长途跋涉1000英里来到华盛顿，并承诺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新家成为富有成效的社会成员。过去数十年来，赦免火鸡已经成为华府延续的传统。据白宫表示，一年一度的白宫火鸡赦免活动正式开始于76年前，当时由前总统杜鲁门主持。然而也有很多人说，赦免仪式起源于1863年，那一年前总统林肯对火鸡进行了宽大处理。而今年获得赦免的两只火鸡显然是指宾州，那里是历史悠久的自由钟 Liberty Bell 的所在地，也是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长大的地方。全国火鸡联合会介绍指出，这些获得赦免的火鸡所受到的饲养条件与其他所有可供消费者购买的火鸡饲养条件大致相同。这些火鸡会被圈养在谷仓中，免受极端天气和掠食者的影响，可以自由走动和摄取混合饲料，而其余火鸡就没有那么幸运。预计今年的感恩节将有2亿多只火鸡被吃掉。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哈马斯领袖说，与以色列接近达成停火协议，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哈马斯领袖说，与以色列接近达成停火协议；
工会通过新合约；底特律三大车厂罢工落幕；
黑五和网络星期一，消费者支出预料将创新高；
沃尔玛经传枪响造成刺伤，凶嫌自杀身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亥俄州戴顿附近的沃尔玛商场于当地时间20号晚间8:35遭持枪歹徒闯入开枪，造成店内四人中弹送医，嫌犯随后自杀身亡。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影片中说，我当时正在采购一些感恩节用品，这个人就拿着突击步枪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开枪。他边流泪边说，我拔腿就跑，他开了10枪吧，我很幸运还能活着。据 CNN 报道，处理这个案件的警方表示，所有被派往现场的警力都没有开枪，四名伤员都是被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治疗，伤势状况暂不清楚。警方指出，凶嫌身份还没有确定，也不了解他是否认识沃尔玛店内的受害者，详细案情还有待厘清。据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俄亥俄州刑事调查局都已经介入调查。
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工会周一宣布， 他们工会的工人已经同意大幅加薪的新合约。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历史性的工人罢工终告落幕。联合汽车工会新闻稿指出，福特、通用和斯特兰蒂斯集团的联合汽车工会成员以 64% 的票数支持这些合约，代表三家公司首次同时罢工正式结束。联合汽车工会的主席费恩表示，会员已经发声，经过多年的削减开支、长达数个月的挺身罢工行动以及数周的纠察线，我们已经为美国汽车工人扭转了局面。这项协议是数十年来汽车工人最慷慨的加薪，包括将时薪提高 25%。 联合汽车工会表示，在生活成本和其他调整之后，这将导致工资上涨至少 33%。
根据德勤公司最近完成的2023年黑色星期五网络星期一调查报告，在今年的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购物活动期间，消费者支出预计将比去年增长 13%， 创下历史新高。另据美国行业协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估计，约有 1.82 亿人计划在感恩节至网络星期一期间购物，这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各公司希望延长购物季，黑色星期五的打折时间已经早于感恩节进行。此外，许多大型零售商还将在感恩节期间放宽退货政策或延长退货时间。不过，尽管假日消费额将创下历史新高，但据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预计，在经济逆风的影响下，今年的假日销售增长幅度将会放缓。
美国参院司法委员会20号表示，社交平台 Discord、Snap 和前身为 Twitter 的 X 执行长都被发出传票，使得他们必须在12月6号有关网络儿童性剥削的听证会上作证。参院司法委员会表示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和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预料会在之后的听证会上自愿作证，但是具体的时间还不清楚。司法委员会表示，即使通讯软件 Discord 和马斯克旗下的 X 拒绝配合各自的执行长接受传票，使得委员会必须请美国司法部法警局协助亲自送达传票。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杜宾和共和党领袖格雷厄姆表示，这场听证会将允许委员会成员针对一些最大的社群媒体公司未能在网络上保护儿童一事，对这些公司的执行长施压。
英国首相苏纳克办公室20号表示，英国与韩国将就一份新的自由贸易协议启动谈判。韩国总统尹锡悦本周前往英国进行国事访问，21号将对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发表演说，接着隔天将与苏纳克会面并签订新的协议。苏纳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透过我们的新唐宁街协定，我们将推动投资、促进贸易并建立友谊关系，这不只帮助全球稳定，也会保护我们的利益。声明补充说，新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将在22号展开。尹锡悦说，两国也将扩大在网络安全和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新贸易协议的谈判旨在取代英国脱欧后仍遗留下来的贸易协议。这项协议是以复制2011年与欧盟的协议为基础，并降低一系列领域的关税。
香港明报今天报道，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号19号暂时离开港池码头。军事专家说，福建号航母渴望在今年执行首次海试。华尔街日报指出，卫星影像显示，中国今年初下水了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采用的是更能有效降低噪音的泵喷推进系统，而非传统的螺旋桨车叶。而西太平洋对于美军的潜艇来说，正变得更加凶险。北京已经在南海和中国的沿海地区建立了多个俗称水下长城的监测网络，提升侦测敌方潜艇的能力。中共军队也相应的增加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提升它的反潜战力。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一系列的态势发展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周边拥有绝对水下优势的时代告终。前美国海军军官卡尔森表示，美国需要新的水下战略应对更强大的对手。曾任美国潜艇军官的萨德勒表示，中国研发更多较先进的潜艇，增加了两军在2030年之前摊牌的可能。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财长耶伦表示，食品和房租价格仍高，让选民不看好经济，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研发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美国公司 OpenAI 董事会19号宣布解除共同创办人奥特曼的执行长职务。到目前为止， OpenAI 的770名员工绝大多数已经签署了联名信，扬言如果不换掉董事会，他们就要离职。知情人士周一向路透社透露消息说，部分的投资人正在研究对董事会采取法律行动。分析人士指出，微软正在与谷歌争夺这个新兴产业的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立刻网罗奥特曼。微软股价周一上涨达 2%， 创历史新高。按照目前的程度，微软市值有望增加近300亿美元，接近 OpenAI 公司上次募资时的估值。奥特曼意外遭到开除，震惊了科技业界。如今他将在微软公司领导一支新的研究团队，成员包括 OpenAI 的另一名共同创办人布罗克曼和希尔多等其他研究人员。
花旗首席执行官弗雷泽宣布调整组织架构，这是近2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重组计划。据彭博报道，花旗将裁掉超过300个资深经理职位。这次裁员主要影响的是比执行长所在的最高管理层低2个职级的高级经理人，约占这个职位总人数的10%。弗雷泽于今年9月宣布重组，并在明年3月底完成重组和裁员，希望借此改善银行的运营和效率，重振落后竞争对手的股价，并改善这个银行滞后的回报率。报道指出，花旗的裁员代表着华尔街和其他银行艰难的一年。拥有大量交易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大型银行，在今年一直努力克服交易低迷、经济不确定性和美联储升息的影响。
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公司日本飞机租赁商 SMBC Aviation Capital 传出大手笔向航空巨头空客订购了60架飞机，双方已经签署了购买合约。日经亚洲报道，该合约里所订购的机型为 A320neo， 合约金额超过了5000亿日元。 SMBC 将透过银行贷款和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除了这笔订单之外， SMBC 在9月份订购了25架中程波音飞机，根据市价计算，合约金额约为2000亿日元。通过新的采购， SMBC 的机队数量将增加到大约1000架。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2024年全球客运需求将比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增加3%。日本飞机开发公司预测2042年的客运需求将是2019年的2.2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今天告诉路透社，哈马斯与以色列接近达成休战协议。白宫表示，谈判已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请听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他的幕僚致路透社的声明中说，哈马斯官员与以色列接近达成休战协议，哈马斯已将回复传达给协调谈判的卡塔尔人员。目前不清楚这项可能达成的协议有哪些条款。哈马斯上月7号跨境突袭以色列，以色列方面表示，这波攻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多数是平民。哈马斯还掳走约240名人质，大部分是以色列籍。以色列于是宣战，开始连续轰炸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发动地面攻势。加沙卫生部称，有超过13300人丧命，包括数千名儿童。在这期间，谈判人员一直努力谈成协议，好让人质获释。哈尼亚以卡塔尔为据点，哈马斯也在当地设有政治办事处。 卡塔尔于是居中调解，促成密集谈判。以色列驻美大使赫佐格19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本周访问时说，希望未来数天能达成协议。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同一天也说，释放部分人质换取暂时停火的协议，取决于次要的实际问题。美国总统拜登20号也说，相信释放人质的协议快要谈成。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范纳19号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节目《会晤新闻界》中说，像这类敏感的谈判，直到最后一刻都有可能破裂，在双方同意所有事项之前都不算定案。白宫指出，谈判处于最终阶段。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则表示，我们认为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因此我们充满希望。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财长耶伦在媒体受访中承认，尽管美国在降低通胀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但食品和房租的价格仍然持续上扬，这是导致选民对经济前景持有负面看法的一个主要因素。请听报道。
周一，财政部长耶伦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财经论坛节目受访，谈到通胀时表示，尽管物价总体上正在放缓上涨速度，但美国人仍然能看到一些重要的物价与疫情之前相比有所上涨，包括食品价格。对于去商店购物的人来说，这一点仍然相当明显。耶伦提到，目前美国的房租价格也依然居高不下，尽管现在房租上涨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肯定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随着美国即将迎来大选年，高价正在成为拜登总统竞选连任所面临的最大阻力之一。根据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上周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近 60% 的登记选民不赞成拜登对经济的处理，只有 38% 的选民对此赞成。该民调还显示，在一场假设的2024年总统竞选中，拜登的得票率已经落后于前总统川普，其他民调也大多如此。这些民调显示，尽管美国的就业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绝大多数选民仍然将目前的经济状况评为差或一般。作为拜登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耶伦周一仍对拜登经济学表示乐观。他表示，随着通胀下降，物价会停止上涨，劳动力市场也会保持强劲，美国人将开始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有意义的进展。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最好的投资是要投资自己，一方面是在智慧上的投资，一方面是健康上的投资。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个投资健康的好产品，近期备受好评的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
大家每天都很忙碌，但是健康不能忽视。现在三高问题越来越常见，很多是因为代谢失调造成的，而三高代谢宝正是为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特别设计的食疗补充品，它融合了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
想要深入的了解，可以拨打北美热线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希望三高代谢宝成为您健康路上的好伙伴。
您也可以上网选购，网址是 shopping.bayvoice.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